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个丈夫啊，在过去8个月的时间里面都是在病床上度过。那我去看到他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死不了了。不过因为他在病床上住了8个月，他现在虽然死不了，基本也动不了，就在只能躺在床上。那我去帮他从医院里面拿了一些那个帮助他康复的一些器械，帮他安装好。安装好以后，他就跟我讲他最近的一些经历。那他原来在这边最近的一个工作是开那个中趟，就是在这边那些旅游的地方之间来回的开，挣了很多的钱。但是后来他突然有一次就发现高血压，那就不能再开车了。那后来住进医院以后，那个高血压一检查，发现那个肾已经失去功能了，就马上觉得就是全身出现腹水，那肺里面也失去功能，所以要靠那个呼吸机那个帮助他呼吸。那后来甚至在一个地方，他的大脑里面都有那个腹水。但是过了2周多的时间，医生查出他什么原因，他的血液里面有问题。那最后开始了长时间的化疗治疗过程。那经过8个月的治疗，对他现在说他真的是不会死啊。但是啊，所以他讲了说，虽然我不会死，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什么都完了。说我的一个房子没了，两个车子也没了，这什么都没了。而且他以后还不能够起来，他也就没有不能肯定。所以他讲到这，他就那个都一两个眼睛里面都充满了泪水。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就是告诉他，我说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高兴。你说你不高兴，你没法那个身体没法康复的。我说而且你现在还没有什么都没了，我说你还有生命，而且你还有妻子他在你旁边。那从他家里面出来的时候，我感触蛮深，我也觉得挺挺沉重。我就在想，我说我怎么帮助这一对夫妇呢？那在后来神给我一个想法，我就觉得神没有让他死，神保留到他的性命，最要紧的可能就是要拯救他。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张伯苓牧师的经历，大家知道的，如果知道张伯苓牧师，60以后他只身逃亡，那后来也是妻离女散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这个时候，神的恩典临到他，那他信了耶稣。那后来来到美国以后呢，他本来还想去做他的那个民运工作，但是后来没想到神也是让他生病，6年在美国的时间，4年是在医院里面躺着。那就在这个医院里面呢，他也是基本上叫什么都没有了，他欠了医院几百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辈子都不可能挣那么多钱的，烦医院的。那么后来，而且他自己也是肾失去功能，生命有一段时间也是基本上就是快不行了。那后来他想起了他曾经在神面前许过的愿，他说如果是你如果这一次救我，这是他在苏联边境的时候，在一个草堆里面满天大雪的时候，马上也是就快死的时候，他对神做了一个祷告，如果你让我活下来，我就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他那时候不明白什么叫活祭，但是他因为那个传福音的姐妹就告诉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那时候其实就向神有这个承诺，后来神拯救了他，他没有死到苏联。到美国医院的时候，神又来讲这句话，那很多弟兄姐妹也告诉他，你这个时候最要紧的就是要把你的生命交给神。他那个还不愿意，说我不交难道神就不医治我吗？那当时很多弟兄姐妹说，你一定要把你的主权交给神。后来他顺服了，他就把他的生命主权交给了神。那后来真的他的那个肾脏很奇妙的恢复了功能，那最后他从医院里面出院了。不过后来他说他一出院以后，他就进了神学院去读书，现在做了牧师。那我就把这个张伯苓牧师的讲道，第二天我就带了2盘过去给那位，我叫他伯父，给他，非常奇妙。我跟他一讲，让他看，他现在也动不了了，我就一个 DVD 放在床上，他就坐在那里看。他很愿意，很本分的就在那里看。他说：“那我这么多年了，在加拿大，以前都没有想到挣钱，现在想挣钱去了。他真的挣很多钱了。他告诉我，他现在因为什么都没有，他要靠政府的那个帮助。 他就觉得有时候很委屈，说中这个加拿大政府看不起我们中国人似的，说我现在一个月向他们要了点钱，这么费劲。那他连我工作的时候，我一个月交的税都是2000多，比我现在向政府拿的钱还多。那我现在这人真的挣了很多钱了，他一个月交2000多块钱的税，我现在他怎么就没了？他说，但他的心很柔软，很柔软，他就很愿意在你坐在那看。而且他跟我说一句话，说你这个路走不对，他说我路走错了。他说你别看我过去，说别的人看了我就觉得这个家伙很厉害，这么多证件，他一大堆证件，为了什么东西而挣钱，他就做什么事情，很多的证件，但是他说现在什么都没有，他这个路走的不对。不，我就心中很感谢神了，希望他能够，来听到福音了，听到这么多地方能讲到，能够真正认识这位神。那其实你看呢，如果是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其实你现在可能没有这个人这么到那个地步，你可能还在拼命的追求。但是其实你没有信耶稣到地步都是一样的，最后一个结局就是劳而无获。我从那个博士身上看的就是想了这几个字。那再想到我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既然一个人如果是没有耶稣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劳而无获。那耶稣在马太福音16:26也讲得很清楚，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但是今天这一段圣经，这个是彼得的那个遭遇，这个经历让我们看见耶稣进入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一个人的生命会发生多么大的改变。那我们先来看那个没有耶稣，所以彼得没有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第一个特点，彼得的生命就是劳而无获。那彼得本来是打鱼的，那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他们整夜劳力，圣经告诉我们，但是并没有打到什么。那现在呢，天亮了，应该是他们这个在洗网，有的可能就坐在床上在休息，不，他们心里可能还在纳闷，这为什么昨天晚上一条鱼都没打到。不过也有可能他们一连已经好几天都没有打到鱼了。那如果是这样的，咱们心中肯定已经很着急，你再这样下去，那一家人的生计怎么维持呢？那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这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光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现在的光景，你可能努力的读书，但是最后你可能还是没有通过考试。那你可能反复的做实验，但是最后还是你就得不到那个你满意的结果。你可能那个拼命的工作，但是最后还是被 layoff 了。那你可能很小心的保养你的身体，但是最后医生还是查出了让你那个很痛心的毛病。那你可能很用心的经营你的婚姻或者家庭，但是最后你发现你的婚姻家庭还是出了问题。那一句话就什么？劳而无获。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是的。那你可能你就像那彼得一样坐在那，可能也在纳闷，为什么我辛苦的付出，我却得不到该有的那个收成呢？为什么我好心的付出却没有得到好心的回报呢？那你可能就怪自己，我为什么这么不走运呢？当然你没有看到那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你可能打算重整旗鼓再干一场，或者再试一次，或者你可能已经打算要放弃了，你已经完全绝望了。但是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问题的症结就是你的生命中没有耶稣。没有耶稣的生命呢，就像那个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讲的，就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就是劳而无获。那没有耶稣的生命不仅仅是感到虚空了，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力量在捆着我们，在辖制着我们的心，这就是罪。那路加福音第5:8，那个西门彼得看见那么多的鱼的时候，他有一个举动了，他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时候耶稣彼得知道他是个罪人。那彼得其实你读圣经呢，你知道彼得并不是一个叫我们说十恶不赦的，或者做了很多坏事的人，不是。彼得很可能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渔民。而且那个圣经里面让我看到彼得的性格是那个口直心快， 而且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为什么？因为你看那个耶稣，有人要抓耶稣的时候，他说他第一个拿出刀了，一下就把那个士兵的一个仆人的耳朵给砍下来了。说彼得他是说他跟耶稣说，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死。说彼得其实是一个在我们人看来很讲义气的人，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是你要知道，彼得他说他是个罪人，因为按照他们犹太人的传统，彼得他是知道律法的，彼得熟悉旧约圣经的，按照圣经他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而且彼得，但是彼得他知道，无论他怎么做呢，他不可能达到神的那个标准，只要达到那个神的要求，他可能没有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好，他可能偶尔也会做他不该做的事情。所以说他们每年按照他们的传统，他每年会去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去为自己赎罪。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跟彼得是一样的，你也是一个很本分的人，你在尽你的力量要做一个好人，对社会有益的人，对家庭有负责的人。但是其实心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圣经上所说的罪是什么，但是其实每一个人呢，你都知道你心里面不完全，你的罪有对你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在别人眼中，你看人家都肯定看我们是一个正人君子，或者说就觉得我们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我们内心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内心知道我们的缺点，我们的成就不能够让我们的骄傲和虚荣的心得到满足，我们温馨的家庭也不能够让我们完全克服我们的坏脾气或者坏习惯，那我们的良心更不能够让我们杜绝谎言或者是诡诈。那我们也曾经可能试图去追求那个高尚的道德、深奥的哲学，或者是各样的宗教，试图让自己更加完全、更加完美。但是你知道，无论你做了多少，或者无论你怎么做，你总会让你的心得到平安。其实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罪人的观念。因为罪，它说辖制到我们，它让我控制到我们的心理，其实让我们很多我们该做的事情做不到，不该做的事情我们虽然不想做，但是我们还会去做。按照圣经的说法，就是一个人呢，骨子里就是坏透了。很多时候可能两位认识到这一点，你靠你自己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或者不可能完全的改变自己，你可能会改善自己，但是你不可能完全改变你自己。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远离了神，人背叛了神以后，就以自己的智慧定那个标准，以自己的智慧来分辨善恶，以世俗的潮流左右自己的决定和行为。那神本来是善，神本来是圣洁的，你离开了这个善的源头，你离开了这个善的标准，那你以为的善呢，其实不是善。那很多时候你以为不是恶的，其实在神眼中可能就是恶。那虽然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或者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但本质上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星期五团聚，我们也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有时候你看这个人怎么样，或者你看那个人怎么样，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你跟他是一样的，你并不比他好多少，他也不会比你坏多少。那圣经里面讲的很好，说人心诡诈，坏的极处，谁能识透呢？当你用你的眼睛，当你用你的心思去看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你的心很诡诈，你没有识透你自己的心，所以你看到别人都看到别人的缺点，看到别人的那个恶，没有看到自己其实他所。那圣经里面有一个铁定的一个结论，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很多人对圣经的这个结论呢是不服啊。那圣经里面说的是非常的绝对，没有一个一人，一个都没有，就人都是那个坏透了，人都是罪的。那其实这是一个真理，真的是真理。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但是圣经就是这么讲的。其实你扪心自问的时候，你都应该承认，你都应该认同圣经所说的是对的。但是怎么办呢？那人还是活着，那彼得每天都还要去打鱼，因为他就这点维生的本事，可能 那这辈子可能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打，今可能今天打的比多点，明天打的比少点，但日子就这样过。那对于将来，彼得肯定没有太多的想法，那他只盼望更稳的人，只是盼望平平安安的度日子。那对于死亡，对于永生呢？彼得是有看法的，因为他们的宗教传统告诉彼得，他们是神的选民啊，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那神曾经在他们的历史中有奇妙的作为，但是看现在呢，看他自己啊，他可能觉得神离他们太远了，神好像不在以色列人中间了。为什么？以色列中间好久没有兴起先知了，而且他们现在呢还在被罗马人统治，而且已经被外邦人统治了很多年了。你再看罗马帝国的势力啊，一点点都没有减弱的势头似的。而且彼得一定不会想到，他活着的时候可以看见罗马帝国的灭亡，或者是看到以色列的复国。他至于那个去天堂，知道要去天堂，彼得应该有这个想法，但他也不那么确定。那最重要的，我想他想到的就是现在我要这样周而复始的这样活下去，所以他每天要去打，这是他的职业，在他的市场当做的事情。那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而且我们都用我们这一技之长来维持我们的生活。但有时候我们人生顺利，有时候我们人生不那么顺利。那对于将来啊，我们有很多人可能还有很多的盼望，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还要去争，还要去得。那有的人可能已经没有什么盼望，因为你该有的都有了。那对于死亡呢，我们很多人认为可能就相信人死就生命，反正死了就可能就结束了，就一了百了。那有的人可能也不是这样认为，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无神论的，有很多中国人也他们也相信，他虽然不能说清楚死了也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本能的相信人死了不是这样就结束了，但他不能肯定，是吧？最要紧的还是什么？就是活好这一辈子，活好今生似的。那这个就是你没有耶稣时候的情形，圣经里面用了一句话，就没有神的人呢，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你就这样活着，劳而无，最后结果就是劳而无获。但每天你就去打，而且你被罪捆绑，你想脱你也脱离不了。这叫做没有耶稣的那个情形。但是耶稣来了呢，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人的生命就可以发生改变，人对死亡和永生都有答案。那这些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来看耶稣来了以后，彼得的生命发生了什么改变。那耶稣来他是传天国的福音，他是来成就神跟神和好的工作。但是神的恩典如何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呢？这个方式是很特别的，而且是很个人化的，它是跟你的生活是有关的。彼得是打鱼的，所以神的恩典临到他也与那个鱼有关了。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个他是从劳而无获变成满载而归。那圣经的记载说，耶稣对众人讲完了道，就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看那个耶稣说的这句话，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的话是很清楚的，是很肯定的，仿佛是个命令，这同时也像是邀请。那就是看彼得怎么回应神的话。那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本来可以简单的去拒绝耶稣，我已经累了，我已经忙了一晚上了，什么都没打着，我现在正准备可能想休息，所以我正准备回家睡觉，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所以凭什么这一晚下去就能打到鱼呢？而且谈到那个打鱼的话，彼得可能说，我比你肯定更在行，因为怎么？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木匠的儿子，耶稣一直是干木匠活的。那彼得一辈子都是打鱼的，就一直都在这个格底沙的湖边，从小就在风里浪里长大，说他完全可以不听耶稣的话。但是啊，彼得说了最后一句话很好，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就是那个最宝贵的，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表明彼得的顺服，这表明彼得的谦卑。 他没有靠自己的经验，我是一个打鱼出身的，我比他更有经验，他很谦卑，他愿意听人的话，就表明他的顺服。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不讲思索的就拒绝了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先入为主的就拒绝了福音，很多时候我们的骄傲挡住了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很值得骄傲的，中国人很多，能够那历史悠久，文化深厚，而且我们现在都很年轻，我们的本事都很大，这都是让我们很骄傲的。但很多人什么都没有，他就有一颗骄傲的心。你这今年那个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小品什么？我骄傲，什么都没有。我不是贬低，但是这套片子也不是贬低他，那就是一个是看大头的，其实但他就很骄傲。那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那个骄傲是人的一个本性，骄傲是那个圣经里面所定那个最大的一个罪，是最深的一个罪。但是骄傲拦阻了神的恩典临到我，因为圣经里面说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所以彼得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了。那依从耶稣的话，彼得和他的同伴就下了网，奇迹就发生了。这一网，圣经里面告诉，就圈住了许多的鱼，而且网险些裂开，所以他们把鱼装了两只船，甚至两个船都要快沉下去。那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彼得，此情此景，你会有什么反应吗？你肯定喜出望外，这一辈子你可能没打这么多鱼。因为圣经里面说，彼得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说他们都很惊讶的，肯定是从来没打过这么多鱼。那他可能心里面就会想了，这怎么回事？这太不可思议了，不可能这么多的鱼同时聚在一起，这一网下去就把人都抓住了，而且多了一个恰到好处，网鱼如果再多一点，这个网它就破了；如果鱼再多一点，这个船可能就沉了。为什么刚好？而且这网再要回来呢？他跟正在想，那他肯，但是有一点肯定是肯定的，不是因为彼得，也不是因为他的同伴。不是因为他们技术高，不是因为他们这一网撒得很准，以前那么多网都白撒了，就这一网撒了，他一定不会这样想的。他知道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的同伴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呢？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说话的人，就是因为耶稣，情况就改变了。就是因为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人，其实耶稣说的这句话很有意思，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如果是水浅，不可能有这么多鱼，是不是？如果是即使有这么多鱼，如果是水浅的话，彼得和他同伴早就看到了，用不着耶稣讲，他们自己抓去了。但是他们要开到水深之处去，你看不见，你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就是要你凭信心，你愿意顺服，你就能够得到。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在大学堂里面也讲到一个信心，信心如果你都看见了，那不叫信心，就算你没有看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你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在等着，但是耶稣说下网打鱼，耶稣说下网打鱼这句话是很肯定的，我刚才讲了，仿佛那些鱼就在那里等着，是的。那耶稣怎么知道那里有鱼啊？耶稣眼睛也看不见，他跟我们是一样的。那耶稣怎么能够让这么多的鱼聚在一起呢？那他可能就会想了，那除非那个可能耶稣比我更加熟悉这个湖啊，他知道鱼在什么地方。然后打鱼的人是有经验的，就知道什么地方有鱼啊，他是知道的。那还有一个可能，什么耶稣就是这些鱼的主人呢、啊？他可以随便来召唤这些鱼。还有一种可能呢、啊？这耶稣可以从无变出有来，本来就没有鱼，但是耶稣可以从无变出有，让这个鱼放在他们的网里面。那如果这几点呢，你就可以看到耶稣一定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们说只有神是万有的主宰，只有神可以从无生有，那要么耶稣可能就是神。那刚才打鱼之前呢、啊，彼得他们也听到耶稣讲道， 其实耶稣所造的呢，就证明了耶稣所讲的，因为耶稣是讲天国的福音呢。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一位，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或者更个人的问题，就是在困惑的那个彼得。彼得应该想，我彼得是个什么人呢？我彼得算什么？为什么这样大的恩典要临到我？这是那个彼得当时关心的问题。彼得还没有说，我要谢谢耶稣，谢谢你，从今以后我可以好久不打鱼了，反正这么鱼肯定要吃好久。那他就走了。如果是这样的，耶稣彼得就错过了神要给他更大的恩典。有时候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是很突然的，你没想到的，神的恩典突然临到你。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也是那个白白的，是免费的，使我们感到不配，使我们感到受之有愧。那很多人有个误会，就以为神的恩典是让是我们犯罪的借口，因为他说基督徒反正不管你犯什么罪，最后你的神就赦免你。那所以我就去犯罪，反正无所谓，犯了罪回来神有恩典可以赦免我。其实这是一个误会，神的恩典不是让你去犯罪。从彼得的经历你就看到，神的恩典是让我们知罪，神的恩典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所以那个彼得说，叫他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什么意思？就是他不配得神的恩典，这么多的鱼怎么突然就给我，没给别人呢？所以彼得这样就看到了自己的罪，面对神这么浩大的恩典，而且他匍匐在耶稣的面前。所以如果一个真正经历了神恩典的人呢，他不会随便去犯罪的。这就是那个神的恩典。如果你以为神的恩典是你犯罪的借口，你还没有明白什么叫恩典，所以你还没有亲身经历神的恩典。那当他面对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彼得看到了自己的罪性，而且他承认了自己的罪。那这就像那个彼得圣经里面讲那个耶稣见光了，耶稣是生命的光，可以照亮我们里面一切隐藏的黑暗，可以照进我们心中一切的那个幽暗。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你没有光进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里面很干净很整齐，但是当光力照进来的时候，你才看见里面很肮脏很混乱。这就是我们人的心，人的内心的一个光，真实的光景。但是彼得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求耶稣离开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跟我们上次那个讲那个基甸的故事是很相通的。就当一个罪人遇见神的时候，他的本能的反应，这个第一反应就是逃避。因为神是光，我们是黑暗的，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却接受光。当一个人指出你有罪的时候，当一个人把你的真相给你显明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排斥。但是耶稣没有离开彼得，耶稣也没有责备彼得，耶稣更没有羞辱彼得。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讲得很好，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也讲得很好，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耶稣来就是来辅导这一些罪人的，希望罪人那个悔改。所以彼得，耶稣是接纳了彼得，他对彼得说了一句话很好，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那从今以后，彼得和他的同伴就做了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他们的罪都被耶稣赦免了。在神的眼中，他们因为耶稣被称为无罪的，这个被称为义人，神不再看他们为有罪的，神不再追究他们罪的那个结果了。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你觉得你的罪被赦免了吗？你被神称为义了吗？就在神眼中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呢，还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呢？那还有，你知不知道怎样让你的罪得到赦免？你知道怎样被神称为义了？ 那罗马书第三章12节到16节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圣的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因信称义的救赎之道。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跟神和好？一个罪人怎么能够在神眼中看为无罪？就是因信耶稣基督，神就称你为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神所设立的挽回祭，就已经把我们的罪给挽回了，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那你现在就是要凭着信心来接受，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这样神的恩典就可以领到你。格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要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盼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还没有确定你已经被赦免了，就你还不能确定你已经被神那个称为义了，你还没有跟神和好，你现在知道了这个和好之道，现在知道这个救赎之道，就是因信耶稣基督，神的义就白白的加给你。我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你只要打开你的心来接受。那接受耶稣以后，或者是做了耶稣门徒了以后，那他还要做什么呢？那我们刚已经讲了，彼得是以前是打鱼的，他现在耶稣说你要得人了，所以他从得鱼变成得人。那这是彼得，耶稣给彼得的呼召，这是耶稣给彼得的使命。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那你这有一个问题，你可以讲，彼得和他的同伴为什么能够撇下所有跟随耶稣？那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现在也是有我们很大的困难，就是撇不下东西，所以让我们跟随耶稣变得很困难，因为你带了太多的东西去跟随耶稣。那耶稣要让你撇下，那样你就可以轻装上阵，你可以很轻松的跟随耶稣。那你怎么能够撇下呢？那你要知道，你除非你已经得着，你才能够撇下。如果你没有得着，你不能撇下，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道理。你要撇下，除非你已经得着。你得到什么？你得到耶稣，你就能够撇下所有。你没有得到耶稣，你撇下所有很难，甚至不可能。保罗讲得很好，我为基督就看万事为粪土。他为什么能够看万事为粪土？不是他愤世嫉俗，也不是他自命清高，他是为了基督，我就可以看万事为粪土。这就是他得着了，他就能够撇下。那彼得也是这样的，如果他没有得着，耶稣没有让他打那么多鱼啊，你现在让他说你不用打鱼，反正你打鱼也打不着，你就跟我吧，他会不会跟呢？跟你我吃什么？他一定不会跟。但是现在他已经得着了，神已经让他看见了，耶稣就是万有的主宰，耶稣就是掌管一切的，是他能够撇下。那以后传鱼也撇下了，他没有把那一船鱼也带走，那船鱼也不要了，他说撇下所有跟随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可以让他就是一切，你得到耶稣就得到万有。那如果你没有耶稣了，这一船鱼也会吃完的，吃完了你还会劳而无获，就会循环，这是我们人生的光景。那从今以后，耶稣彼得就做了耶稣的门徒，他就得人，就像他过去得鱼一样。那其实这是一个耶稣跟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一个使命，这也是那个，这本身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有更高的一个意义，而且是一个永恒的意义。那像我刚才讲到一位伯父，他最后跟我说一句话，说你的路走对了，他我的路走错了。那昨晚上我们在大学查经班的时候，这要结束了的时候，我也跟一个博士后在谈，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信耶稣？或者你信耶稣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但是他说他认为我没有需要，他感觉到。他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没有需要信耶稣，他没有信耶稣，我就跟他讲，有可能你就没有到这个地步，你还没有到老不惑的地步，或者你还没有认识到你是有罪的。但是不过最后他也跟我说一句话，不过我每次来查经班我就感觉心中很平安。而且他说，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在浪费生命，那我就很奇怪，我说你怎么觉得你当现在在浪费生命呢？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要找工作了还是要继续做博烧。那我其实这个没什么区别，是在我看，你要找工作你去找工作，你要做博烧继续做博烧，在我眼中看这是一样的。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要让你的生命有意义啊，你要信耶稣。你要让你的生命有更高的意义，你们要信耶稣，不然的话你就跟彼得一样，你就打鱼，打一辈子鱼。那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几个例子，你看到那个大卫，大卫以前是什么？是放羊的。那后面他做了以色列的国王，不是因为他在世上做了国王，他的生命有意义，而且你要看到是神把他让他不要做那个放羊的。那历代志上17:17，那时大卫已经做王了，神差遣了一个先知拿单去对他讲，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出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看这里讲，使你不再跟从羊群，就跟彼得一样的，就使他让他不要再打鱼了。那去做什么呢？要去传扬耶稣的福音，传扬天国的道。那其实我自己其实跟那个做博士是一样的，我说我过去是做博士，他说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说你要祷告，神就让你知道你会做什么。那我说我在做博士第二年的时候，第二年开始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做完了博士我要做什么。那有一段很长的过程，我思想很长，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的结论，所以我的结论我就说我要去读神学，我要全时间去侍奉神。接着我这个决定做完了以后，我的教授就跟我讲话，接着跟我有一次跟我谈话，就是说说你做博士按照合同你到9月份可以做完，说你现在就可以找工作，就那个时候可能到3月份，说你现在就可以找工作，如果你找不到工作我还可以让你做到12月份。所以我就告诉他，其实我说我最多做了6月份，因为我就不想做了。那因为我已经决定我不再继续做了。那我就也是神就把我从这个书本里面，从录里面复招出来，让我不再做这个。那但是我也看到，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很奇妙，就神的环境呢也给我一个印证。因为那个教授告诉我，因为我他的房顶呢最多支持我到12月份。那我说其实不需要你支持了。那我也跟那个博士也是同样讲，我说你要你不知道做什么，你相信神，神会告诉你你会做什么，而且只有让你知道神让你做什么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你才能够得到满足。那其实这不是说只有对彼得，或者只有对保罗，只有对大卫，或者只有对我们这些全世界做传道人的才有意义才实用。其实神的讲这句话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的。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每一个蒙了神恩典的人呢，神对你都有一个使命了，是为了神对你都有一个要求的。要求什么？就是让你不要白白的享受神的恩典，要把这个恩典传出去。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像彼得那样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如果那样的恩典临到你，我为你感谢神。而且你也一定能够为主撇下所有的。但是你说现在我手中有工作，我还有家庭，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其实是一样的，你做你手中的工作，你经营你的家庭，但是其实你应该知道道理都是一样的。圣经讲的好，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为自己活，我们都是为主活，也没有一个为自己死，我们都是为主死，叫他或死或活都是主的人。就这句话就是对那个牧师对传道人才适用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你活着是为主的，那你现在有工作，你有家庭，你都是为主工作，为主建立家庭嘛。但是啊，这里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有一个过程，我希望你明白。 这些彼得是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现在你就要把你所有的都要献给耶稣，这是耶稣对你的要求，说你所有的都是属于耶稣的，你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你才被清醒。如果你所有的都是你的，你很累，我告诉你，真的很累。你所有的都是耶稣的，是耶稣给你的，你又替耶稣保管，这个叫做让耶稣在你所有的事情上做主，你做耶稣的仆人和管家。但是很多人呢，就是不愿意让耶稣做主，要自己做主，那结果就是很苦。其实简单的一个道理，你们都在外面做工，你觉得做老板容易还是打工容易？你觉得做工容易还是做老板容易？打工很简单，你做了你刚做的，你拿你刚拿的，就简单就结束了。但如果你要做老板呢，你没看到做老板轻松，做老板很痛苦的，还要担很大的责任，还要花更多的心思。我曾经在美国开车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大truck，那后面就写那个他的那个后面写了一个 Jesus is my boss。这耶稣是我的老板，耶稣做的老板也轻松的，真的觉得这是你要把你的一切都交给神，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有的会失去，你也不用担心你应该有的不会得到，耶稣是世上最好的老板，所以你要把凡事交付给神。那这样呢，但不是说你就可以偷懒，也不是说你就可以万事大吉，从此都是凡事顺利，不是。他说你现在就是为主在工作，为耶稣在工作，你不是为人工作，所以你应该更加殷勤，你应该把事情做得更好。为什么？因为你要把最好的献给主，你要做一个能够得到那个主人称赞的仆人。耶稣将来会称赞我们的，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如果是为耶稣做仆人，那耶稣就会称赞你，你要得到这个称赞，良善又忠心。其实如果是每一个员工都是良善和忠心的，现在他们没有这么多劳资关系的，那就是我讲这个，就是你现在要按照神的话，依靠神去做你手中所做的事情，不管你做学生也好，做老师也好，做教师也好，做医生也好，做护士也好，你都应该想到是为主做的。而且你在你所做的事情上可以荣耀神，如果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得人的，你不仅仅是得你的工资，那是你该得的，你会得人，你的老板会觉得你不一样，你的同事也会觉得你不一样，你的邻居也会觉得你不一样，你的朋友会觉得你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是在为耶稣工作，你是在为耶稣而活，真的是可以看见的，你就可以得到你的老板，你就可以得到你的同事，你可以得到你的邻居，得到你的同学。你看，想一想，旧约里面，约瑟和但以理，约瑟和但以理两个都是在那个不信神的国家里面做宰相，但是因着他们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依靠，这两个国家都蒙了祝福。所以，你现在神给你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让你得鱼，不仅仅是为了让你糊口，其实神是希望你能够拯救你工作环境中的人。神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能够把神的祝福带给你身边的人。那其实这样想呢，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你都在为耶稣做的。那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身边的人能够信耶稣，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和祝福。感谢神啊！我们上一周那个星期四，我跟小吴一起去那个阿拉巴斯卡，那因为他要去那边银行工作。那我们去找房子，那这巴斯卡是一个很小的镇，上面可能大概有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不过按照我们那天他们告诉我们的，我们基本上把能够遇见那上面所谓的中国人基本上都碰到了那天，大概有七八个中国人。小吴他很感谢整个他这份工作，但是我就告诉你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途径，神不仅仅是要让你有份工作，神是希望你能够记得你的工作，祝福你阿扎巴塔那个小镇上的所有的中国人。我们跟那个镇上的几个中国人见面， 那我当时也感动，我们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那小屋就是一个管道，不是一个出口。那我们当然，我们不说，我们就在这里看着他怎么做。我们为他祷告，我们要跟他一起同工，我们也可以去为那个小张祷告。这是神给你工作的那个意义。神为什么给你工作？今年那个八月份再来我们这里的那个夏令会的一个讲员叫于洪杰弟兄，这里把你的时间留下。今年八月份在那个 Cameros 我们有夏令会，那个讲员其中一个叫于洪杰弟兄。那我曾经听过他讲道，他说过一句话，他以前是在硅谷工作的，也是做电脑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哪一家公司雇基督徒是那家公司的福气。是他讲的，说基督徒不是去求人，基督徒到了哪个地方工作，你应该把神的祝福带到那里。他真是这样做的，他也是这样见证神的。他的工作他不做了，公司要留他做，说我现在不做了，我要去为耶稣做了，我不为你们做了。但是那个 员工一定，老板一定要留他的，因为他是想到哪一个公司雇我们基督徒是那个公司的福分。所以你不应该担心你会失去工作的，你是应该在神面前祷告，神啊，你要让我把你的祝福带到哪一群人中间去，神啊，你要让我把你的祝福带到哪一个环境里面去。是同样的，对你们是一样，对我也一样的。神让我来到这里，我能够把神的祝福带到你们中间，带到我的亲人中间。如果哪天神让我走，我也是同样的，把神的祝福就带到那一群人中间去。这就叫得人。不管你做什么，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基督徒，他们都是用他们的职业在荣耀神，在为神传福音。曾经到我们中间的陈瑞珍弟兄，大家接触比较多的，他是奥斯汀大学的教授。那他说一句话也很好，说有在教会传福音的牧师，也有在公司传福音的牧师。那我不能到你的公司去传福音，谁传？就你传，你就是那个你在你公司的牧师。你应该对你公司的那些同事，这些老板，他们没有信耶稣，你应该有负担，应该有责任，你应该为主得到他们。他就是在大学做教授，他是传福音。其实有很多，你只要打开那个基督徒的杂志，或者看一些基督徒的传记，他们就是在用他们手中所做的事情，荣耀神，为神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你应该看见，应该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只看见鱼样，你的人生没有意义的，到后来一定就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但是如果你看到后面，你是为主得人呢，最后你会看见你是满载而归的，而且是谈到永远。其实这就是耶稣跟我们说的，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给我们一个应许，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满载而归，就是看你有没有信心，愿不愿意来回应神，愿意来跟随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聚在这里，主啊，我们相信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你的慈爱在我们中间，这是你的作为在我们中间彰显。我们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祷告，主，你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道，主啊，就愿你的道能够留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因着你的道可以认识耶稣，可以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主啊，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更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意义。你对彼得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为主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无论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无论我们在哪里工作，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一个给人带去祝福，给人带去恩典的一个管道，让我们能够为你赢得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老板，我们的邻居，主啊，你让我们，让我们为你得到他们，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不愿一人存人，乃愿万人都得救。 愿主你的名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得到荣耀，在我们每一个家庭中间得到荣耀。谢谢你，我们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